所有朋友大家好，我们刚刚提到修身第四个很重要的科目，就是要能改过。我们说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，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所以俗话说，浪子回头啊，金不换。一个人真正能彻底的悔改，彻底的改过，那是会让人家非常感动，让人非常佩服。我们在上海办五天的课程，其中有一位朋友，我们后来啊都教他金不换，因为浪子回头啊，金不换。那为什么叫他金不换呢？因为这一位朋友，他的姐姐在庐江，安徽庐江听过课，听了五天的课之后，他打了一通电话给他弟弟。他弟弟是一个工厂的老板，他跟他弟弟说不管你这几天可以赚多少钱，你一定要到上海去听课。他弟弟听完之后啊，马上就把所有的工作都放下，第一天晚上啊赶到我们上课的地点。为什么他这么听他姐姐的话？他说，我姐姐从来没有用这么坚定的语气啊来命令我，平常都是很客气跟我商量，所以只有这一次是这种命令，所以我姐姐一定是有她的用心在，我马上就答应。所以这一位朋友啊，他对于姐姐有恭敬之心，也能够了解到姐姐的用心。他来上课上了两天，表情哈都没有变过，都是眼睛啊直盯着讲课的老师看，然后嘴巴是开的，哦，就这样。我们每一个上台讲课的老师都会注意到他，真是目不转睛啊。后来上了两三天之后，有一天晚上，他说他一定要见我。那我们在办公室就跟他见面。一开始啊，他就说：“蔡老师啊，你在课程里面讲的道理啊，我不是只有知道，我是啊悟到了，我是用人生啊体会到了。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写了一行字，叫知道、悟到、做到，才能得到。一般的人听这些圣贤教诲啊，听了之后只是知道，还没有体悟到它是真实不虚，还没有体悟到它完全跟我们的生活啊是一不是二。他说啊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是事实。因为他人生啊有很多是很大的错误要犯的时候，都是因为他父亲的德行啊解救了他。他第一次拿着刀啊要去杀人，走到半路的时候，他父亲的好朋友看到他这么气冲冲拿着刀啊，心里想，这么好的人的后子孩子啊，不能够让他促成大错，所以他是被父亲的朋友啊硬把他拉回来。我想说，他父亲的朋友还真有勇气哈，所谓刀枪怎么样无眼，盛怒之下等一下给他推一下刀子，刚好不小心啊有危险。因为他父亲是从事于电讯方面，他记得小时候常常刮风下雨啊，只要有人有需要，他父亲都会马上啊就出去工作，所以在乡里里面啊 得到很好的名声。所以由于他父亲点点滴滴对乡里人的支持，所以他人生有好几次大难啊，都化解掉。他提到啊，他小时候读书很好，不是不好学，但是后来啊，因为19岁左右啊，去做生意，做了生意赚了很多钱，回到家里啊，这些邻里乡长都说你好厉害哦，赚这么多钱，这一句话好不好？所有的人都说哇，这么厉害，这么年轻就可以赚这么多钱，这种八风一吹过来怎么样，不知道自己是谁了，马上啊飘飘然。所以他说他19岁就拿那个大哥大，是这么大只的，每天拿在那里很怎么样，很神气啊，只因为他有钱。所以开始啊越来越得意洋洋，自视甚高。所以也因为有钱啊，很多坏习惯怎么样跟着来了，开始吃喝嫖赌，到最后还染上毒瘾，整个人生啊垮下来，垮了下来。后来到戒毒所去，他说也是很辛苦，相信诸位朋友你无法感受戒毒者的痛苦。他说每一次想放弃啊，就有一股很强的力量啊支持他，他就想着啊，我已经不能孝顺我母亲了，我不能再让他继续痛苦下去，所以是一份孝心啊支持他，终于把毒瘾啊戒掉了。所以这位朋友啊，他真正的能够化解人生危难的两个重要态度，一个是孝心啊，一个是对姐姐的兄友弟恭，这个悌啊，才让他接上了能够熏习中国圣贤教诲的这个列车啊。这位朋友啊，他说啊，子欲养而亲不待啊，是人生最大的痛苦。他说我父亲已经不在啊，他讲的时候啊，一个大男人呢、啊，眼泪当场就掉下来。所以我们从这一位朋友金不换身上，我们可以体会到啊，行孝要及时。他跟我说，蔡老师啊，你不要哈、哦、只跟这一些人讲，他们都是好人，我们都是坏人，所以我们更需要你们一定要来跟我们讲。结果很有意思啊，我们12月初啊就要到温州去，他是温州人啊，相信一定会带一些朋友过来听课。真的更需要帮忙的可能是已经走在社会的黑暗处的人。所以在上上个礼拜啊，我到厦门监狱去做了一场演讲，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啊，能够让圣贤的光芒光明啊，能够照到各个我们社会的角落去。这位金不换啊，他要跟我离别的时候啊，他说蔡老师，让我公司安顿好啊，我来跟你学一阵子。我说好、哦、他假如去戒毒所演讲一定比我精彩因为啊，他在讲的时候我们把他录音录下来，哇，那个很精彩，我们在大方广上有文字稿。他说啊，我们这种人最傻，拿着自己的脑袋啊，只为了一时的享乐啊，拿生命拿脑袋开玩笑，所以是属于啊投资最多啊 回报最少的。他有这种深刻体会，我们讲不出来啊。你在戒毒怎么痛苦，我们也不知道啊。所以你看，假如他能够知过能改，他能够啊有这一份爱心啊，去帮助这些人，那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说功德无量。我相信啊，他是真心的。好，所以一定啊要勇于改正自己的过失。那改过啊要从哪里下手？要从最难的地方下手，这样才有力道啦。所以我们现在想想自己的习性啊，哪一个最严重，就从那里开刀，保证啊你会觉得自己进步的特别快。假如呢你的脾气最大，但是呢你说哦要布施我去修布施，那、啊、你这一生布施本来就已经修得不错了，也不需要再修了。一定啊要对治习气，才能啊得日进过日少。那对治自己的过失啊，可以从三方面来做，可以从事上来改，也可以从道理上来改，也可以直接从心上的起心动念改起。哪一个方法好？
好，
这根本哈、啊，从事上，哎呀，怎么又发脾气了？啊，自己懊悔的不得了，啊，下一次又发了，那继续啊，检讨一次。当我们每一次在检讨的时候啊，影像里面又发一次脾气，有没有？好，每一次都跟人家说，哎呦，我哪里又犯错了，然后到处跟人家讲，那个错的影像哈、啊，讲了十几遍，再错十几遍。所以一个人改过忏悔啊，不是一直去告诉别人，是啊，后不再造啊，那才是真正改过的精髓。所以犯了错啊，时时刻刻督促自己下次不能犯，那才重要。不是你跟十几个人讲了，你过失就没有了，那是自我安慰的。那从事上改啊，往往啊效果不彰，从理上改啊也很好、哦、你理得心安啊，很多的道理慢慢明白啊，慢慢就可以改正过来。那最快的方法、啊、就从心上看。圣贤的道理无非啊主静存诚，当我们的念头不真诚不恭敬，马上怎么样，把念头转掉，这样你的行为啊就不会错误了。所以一个人修正的功夫，只要能够到起心动念上，那你这个改过的速度就会很快。那人当然要学啊，就要学什么最快的方法。有没有人已经知道几个方法，然后要去学那个不快的方法？应该要会判断抉择，还是用最好的方法。当然你可以三方面怎么样一起做，从事上从理上从心上都去改，关照自己的念头真不真诚，平不平等，清不清净，恭不恭敬。不要啊自己欺骗自己，那个才是人生啊最可悲的事情。所以从心向改啊，就好像砍一棵毒树一样，直接怎么从根部啊切断，直断其根呢、啊、从事上改啊，就好像摘叶子，把那个毒叶啊摘下来，结果摘了半天，好不容易啊把这一片摘完了， 耗了差不多三个月，结果这里摘完了，右边摘完了，左边又长出来了，把你累死，累半天，觉得功夫啊不得力。所以从事上改太慢，从理上改啊，好像是折一只树干枝干，但是其他还有很多枝干啊，可能又长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还是从根本去修正自己，从起心动念下功夫，这个是改过的方法。事在人为，人有这样的一种决心，绝对可以对治我们的坏习惯。而对治坏习惯呢，不能跟自己比，要跟圣贤比。因为你假如跟自己比呢，就会自我安慰。哇，你看三年前，假如三年前呢，你这样跟我讲话，你早就不知道已经到哪里去了，你早就到医院里面去了。这不行，这种态度啊，修不好。好，所以我们呢，要跟圣贤比，所以要有惜圣惜贤之心。那改过呢，是让你的修的德行啊不会漏掉，但是啊德行还要继续积累，就要谦善，就要行善，这个很重要。那我们之前有谈到啊，善有真有假，有是有非，有大有小，有端有曲，有难有易，有好几个角度啊，你们可以看《了凡四训》，讲得很清楚。所以要会明辨善，你这个行善啊才会做对，不然你很有可能以善心啊行了恶事。所谓非信之信，你答应别人好像是守信，但是别人那件事啊是欺骗他的老婆，那你这个是非信之信啊，这已经信要跟义啊配在一起才是真正的信，所以这个已经不是 真正的信义了，那你还去遵守，那你叫助纣为虐，这个叫非信之信。要会判断，比方说非慈之慈，看起来很慈悲，对人和和气气。在《论语》里面讲，乡愿呢、啊，左丘明耻之，某亦耻之。就是乡愿这种人呢、啊，左丘明先生觉得对他呢，觉得很可耻；孔夫子对他也觉得不认同。乡愿是指啊，所有乡里面的人，每一个人都看他很顺眼，连坏人啊都看他很顺眼。孔夫子说啊，这不好，这会让人啊是非不分。看到坏人坏的行为呢，他也视若无睹，把这个社会的是非善恶都混淆了。啊，看到每一个人都不得罪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样反而是德之贼，让人无法判断善恶了。所以应该面对恶人，也要能够正直的去指责规劝，这个才是读书人的气概。所以这个是非慈之慈，你对每一个人都很仁慈，让这些恶人甚至于我们的孩子因为你的慈啊怎么样，反而啊做很多坏事，而你都没有去制止。我们说啊，慈悲多祸害啊，方便出下流。当你的宽容已经让人家有机可乘啊，那你这个宽容啊也是没有智慧了。所以非慈之慈，非理之理，我们要能判断 对人很恭敬，他的动机是什么？假如只是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，那这也不是真正的礼貌，而是啊，另有目的。我们都要能够洞彻出来。所以善啊，要会分辨，分辨清楚之后，一定要积极去做。夫子赞叹他的学生都提到闻善啊必行。夫子说颜渊啊，得一善而全权福音而福施之矣。得一个善啊，从此以后都放在心上，一有机会就做。所以行善不能等，人生两件事不能等。这位朋友，哪两件事？你们假如答不出来行孝，那我要引咎辞职了。哦，这行孝不能等，父母的恩啊，要赶快能够去尽心尽力回报。行孝行善不能等，当然行孝啊是善之首，行孝也是行善。那为什么行善不能等？诸位朋友，人生都有吉凶祸福，有没有人说我这一生只有吉跟福，从没有凶跟祸？在这个世间啊，这种人找不到了。在古代可能还找得到，古代啊也没这么多火车啦、飞机啦。古代像尧舜时代啊，人心非常淳朴，可能你一生啊都没遇到恶难。但是现代不一样啊，人与人的冲突太多了，所以难免啊你都会有吉凶祸福同时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。诸位朋友，当你遇到凶遇到祸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把握化险为夷？有把握的举手。你们都没把握，那你们每天不就活得很紧张？你看哦，人生什么时候活得踏踏实实？人生什么时候可以活得毫无畏惧啊？太少人能够有这种心境过日子了。对啊，你每天翻开报纸，这么多的人出事啊，你越看怎么样？越担心啊，不止担心自己啊，还担心谁？担心小孩，担心自己的亲人了，他们会不会出事？你相不相信半夜假如有一个电话响起来了，你的心里马上谁出事了？所以人啊活着啊确确实实没有安全感。那我们请问一下，烦恼自己的人生，担心亲人的安全，对他们有没有帮助？一点帮助都没有，你自己还操劳，还把身体搞坏了。所以人都在干什么呢？干啊，不利自己也不利别人的事。你对你的孩子越担心，他能不能感受到？人啊，也会知道说，哦，妈妈这里也不放心我，那里也不放心我。你越不放心他，他的心啊，也越牵挂。所以与其担心人生的这一些吉凶祸福啊，不如更积极的如何经营人生，让你可以转祸为福。这个就是经营命运啊最重要的学问啊。而这一个学问在《了凡四训》当中啊谈得很清楚。袁了凡先生本来只可以活到53岁，后来因为啊积功累德啊，他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是69岁了，最后他活到70几岁，足足延长了20年。所以命运是可以改的，命运啊 是谁定的？这个道理一定要明白，才能活得啊坦坦荡荡，活得啊自己去主宰命运。那为什么行善不能等？在911事件，两栋金融大楼啊瞬间垮下来，请问这两栋大楼里面有多少人？太多人了。我跟我的学生讲，我说这两栋大楼啊是全世界很多连锁金融行业的总部啊，这一些人的财富啊都是顶级的，不愁吃穿，他们昨天可能还吃着一顿要5000块的饭呢，你相不相信？他却不知道明天呢、啊，他将一命呜呼啊！对啊，所以你有钱没用啊，不能化险为夷。我有一个长辈啊，他的朋友在这一栋大楼啊，足足工作了几十年，从来没有迟到。因为我们上一辈的人呢、啊，很守信用的，他们比起我们来讲，对这做人的原则啊，是很有坚持性的。所以他那个朋友从来没有迟到过，刚好在9月10号啊，上床睡觉，怎么翻呢、啊，都睡不着，也不知道翻到什么时候睡着了。早上醒过来，表一看啊，迟到了，早餐都没吃啊，往地铁冲。当他走出纽约地铁的时候啊，大楼怎么样？塌下来了。所以啊，人生啊，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啊？阎王要你三更死啊，不能留你到5更啊！你的命运真正劫难来了，你假如没有足够的福分啊，是化不掉的。所以我做一个比喻啊，行善呢就好像在银行存钱一样。今天你存了20万，结果呢，这个灾难要你30万，你刚好怎么样？不够，连命怎么样？赔给他了。假如你存了40万，这一次灾难要你30万，你就化险为夷了。所以该存的时候怎么样？赶快存啊，行善要及时啊，不能等啊。多少富贵之人意外来的时候就这样匆匆走了，很多啊。诸位朋友，我们走了没关系啊，我们走了之后有多少人伤心欲绝啊。人活着不是只有为自己活啊，要能够为所有的亲人去活。人生有三件事最遗憾，第一个，老年丧子，中年丧妻啊，丧夫啊，少年丧母丧父。好，我们这是人生啊三件很不幸的事。第一件事就是白发人啊送黑发人，那个会让人啊肝肠寸断。而你看有多少年轻人可能都演出这一场戏，让他的父母啊受死。所以一个人如何人生能够逢凶化吉，一定啊要及时行善。人生啊绝对不要让这些遗憾啊降临在我们的身旁。我们已经回报父母恩都来不及了，绝对不能让这种遗憾的事啊发生。所以我也有朋友啊，他的太太 走了，很年轻啊，孩子刚生出来。这样是三种不幸啊，同时什么？同时产生的，是不是？太太走了，他的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，他是中年丧妻啊，他的孩子刚生出来啊，幼年丧母啊，三不幸同时在啊。所以行孝啊，不能行善啊，绝对等不得。你的存款要很充足啊，人生会过得安安稳稳。所以命运确实有啊，但是要靠自己呢，再去创造更好的命。我的手相啊，生命线特别短，断掉了。幸好啊，我五六年前啊就闻到啊圣贤学问啊，不然我可能现在也不能见大家。因为我记得啊，我在29岁到30岁那一年呢、啊，就觉得身体很不舒服，开车还会开到睡着，真的开高速公路啊，真的你们莫名其妙怎么这么累，就睡着了。一睡着啊，刚好压到旁边那个凸出来的地方，忽然醒过来，哦，觉得自己好像生死一瞬间。但是我相信啊，因为啊，祖宗有积德啦、啊，我们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那自己呢，这几年也是尽心尽力在教学啊，冥冥当中啊，有保佑了，所以能够啊化掉。但是人生的灾难呢、啊，绝对不是只有一个，你要更积极行善呢、啊，把这些灾难都化掉。当然哈、啊，我们化掉灾难不是说自己能够幸免啊，重点不在这，在能希望利用往后的人生啊，为家庭、为社会啊，多做一些事情。人生啊，难得来这么一次啊。有责任啊，把自己啊好好奉献出来。所以诸位朋友，行善不能等。台湾有一位艺人啊，叫许孝顺，他在921大地震前一天晚上，9月20号，到南投的山区啊去拍外景。去拍外景，结果他们上去是要拍飞鼠，一爬到山上去，而且还是原住民啊，当地的人当向导带他们，结果拍的时候一只也拍不到。平常那个地方是飞鼠出没最多的地方，结果原住民一看不对劲，赶快下山。大地震要来的时候，只有一种动物不知道。你怎么知道是人？为什么人在这个天地之间这么不敏锐啊？为什么？人已经被欲望啊，把他本有的那种能力啊，都闭塞住了。动物没啥欲望啊，动物每天能吃饱就好了，他不会想要去害人啊，是吧？所以他很清澈啊，地震还没发生以前，那个能量已经什么传递出来，他马上有感觉，就赶快行动。所以大地震以前，很多的蚯蚓都搬家，很多很多动物都有异象出现。当他们往山下赶啊，还没赶到山半腰的时候，地震就来。921大地震啊，不是这样摇，921大地震是上下震，所以倒了很多房子，死了2000多个人。他那个摇晃的时候啊，就好像一阵巨响啊，就这样轰轰轰，就这样传递过来。当场在挤挤的人啊，想到都会起哆嗦，很恐怖。在元朝的时候，有一个孝子叫李宗，他们那整个乡镇啊发生大地震， 原草天灾很多，因为啊，原草的杀戮太多了，所以啊，赶来很多灾难。结果当地震来的时候啊，所有的房子都倒了。李宗啊，是一个孝子。所以震脉啊，震到他们家的时候，突然分成两条，然后呢，过了他们家之后，又合成一条继续震。这个在史书上有记载。为什么？他的德嘛，他的善嘛，所以就把他的劫难化掉。孝子无灾啊，多少孝子免于老虎的口中啊。所以这个真实不虚啊，一个人有善的时候啊，是不可能会遭难的。后来有一次他在接受访问啊，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可以活着回来。那一次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，他就说啊，他说我这一生啊，假如有一杯水喝啊，保证我母亲一定有一碗白米饭吃啊。哦，他在讲的时候非常真诚，哦，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啊，他那个孝心，哦，不是言语的孝心，是打从心里的孝心。所以他的孝心啊，化了他这一次大灾难。所以行孝行善啊，不能等。那我们既然知道善这么重要，就要赶快啊起而行之。绝对不是明天才开始做哈，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善啊，可以从十个角度去看。这个也是了凡先生整理的十个向度的行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是我把它分的啦，我们把它分成对人、对事、对物如何行善。我们看第一个，爱敬存心，这个跟刚刚讲，刚刚说改过要从什么心改，行善啊，也要从心行，心就是行啊。因为有这一份心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，所以一个人能够时时存着爱人敬人的态度，那他感得的是什么？爱人者人恒爱之，敬人者人恒敬之。所以从心上啊，时时存爱心存恭敬心，这个人一定啊，时时处处都在做善事。那这一份爱心跟恭敬心，除了对我们身旁的人之外啊，还要对谁？还要对啊，古圣先贤，对我们的老祖宗都要存在。所谓事实者如是生，我们要不忘孔夫子教诲，不忘孟夫子的教诲，不忘圣贤人的教诲。所以那一个小朋友啊，防空演习第一个想到的是孔子像啊，这相当难得。那对于我们往后的子子孙孙啊，你也要有爱敬存心。这一点我们现在人做得太差了，因为物欲横流啊，只想到什么，我要怎么享受啊，至于我享受的过程破坏了环境，造成了多少后果啊，我不管啊。所以现在人这种态度啊，真的是很可悲啊，我们不能让这种态度啊继续延续下去，就要从我们自己开始，连对于往后的人都有爱敬之心。我们道家有八仙，其中吕洞宾的老师是钟离啊。钟离呢要教吕洞宾 一个法术，叫点铁成金。这方法好不好？哇，你学好之后点下去的铁变金子。钟离就跟他说啊，你这一个方法学完之后，你看到贫穷的人点一下就可以帮助他。这个时候啊，吕洞宾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这个铁变金啊，以后会不会 变回来，会不会又变回铁？钟离说啊，500年之后会变回来。吕洞宾说啊，那我害了500年以后的人，所以这种事我不干。他的老师说啊，成仙要接积3000 功恨啊，你这一念心啊已经满了，3000功恨都满了。因为他不只能想到当下的人，连500年后的人他都能够去爱护，代表他的心啊非常的仁厚仁慈。所以时时啊提醒自己爱敬存心，你的爱心跟恭敬心一定会表现在你的言语行为态度之中。好，第二个，我们要敬重尊长，敬老尊贤是中国人圣贤教诲的一个美德。敬老敬重尊长，也要尊敬贤人之人。古代的礼仪啊，对有道德学问的人特别尊敬。诸位朋友，这样是不是不平等？西方的平等啊，你要理解正确。他的平等是告诉你，一个人都有一张票投啊，不代表每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一样的。而你当每一个人都平等的时候，一个宰相跟一个乞丐平等，乞丐会怎么样？会傲慢啊，瞧不起人啊。所以恭敬之心啊，要从他对社会的贡献啊来定礼仪啊，这样才有次第啊，不然整个社会谁也不怕谁啊，乱成一团。所以当这个人很有德行，又是国家的重要干部，而且又常常爱护人民，时时啊拟定一些对国家有利的政策，难道你见到这样的好官，你连个礼都不主动跟他行吗？而且当我们在对贤德之人有礼的时候，是给我们的子孙啊学生一个什么好榜样啊，教导他们见贤思齐啊。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多的态度啊，它都有深远的影响，只是我们现在子孙没有去深入理解啊，就没有判断力啊。所以尊贤重要，那尊重老人家更重要。老人家啊对社会的贡献比我们时间长啊，没有上一代哪来的下一代啊。所以慎终追远啊，人民才能够淳朴厚道，所谓明德才会归厚啊。这些教诲啊太重要了。我们这一次到厦门去演讲，也来了很多啊，像徐州也有人去，其中有一个是福建当地一个地方叫龙岩，去了几位老师，其中有一位老师啊，他上台来分享非常有意义。他说我是来上完课啊才知道孝是德行的本啊，才知道夫子在孝经里面说夫孝德之本也啊。但是他这一份明白啊，不是文字上的明白，他是印证了这句话真实不虚。因为啊他的 乡里啊，完全都是姓吴的。他们整个村落啊，分成十几个单位，他是其中一个单位。他们那一个单位啊，有四十几户人家，四十几户，出了108个大学毕业生，大学以上毕业生108个，只有一个人没大学毕业，而且这一个人还是考上之后读到一半退下来的，所以是没有一个人考不上大学。那为什么他们这一个四十几户人家的素质这么好？因为他们从小啊，长者就告诉他，清明节啊，重要节日春节一定要回来看父母，这个叫念恩啊，不忘本啊。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啊，所有的孩子都陪母亲去礼佛，去上香，不是去玩啊。礼完佛，上完香，把母亲送回来之后，再去拜访整个乡里的长者，跟他们拜年。现在还有这种地方呢。拜完年之后，所有同辈的这一些亲朋好友聚集在他们这一个乡里面的一个小学，一起讨论这一年来读书的心得、工作的经验，互相交流。所以有这样的风气啊，难怪啊出的数值这么齐。所以任何事都没有偶然的啊，因为这一个乡镇啊，抓到了学问的根本。根本在哪？孝跟悌呀。每一年要去跟长者拜年啊，是对我们说的对尊长的恭敬，也是若使出则悌呀。所以孝悌也者，其为仁啊，仁之本，仁爱的仁啊。所以自然而然长养他处处替人着想的心。所以我们从这里也体会到啊，德行好的孩子成绩啊怎么样？一定好。而且他们的好啊，不是逼出来的，是自动自发的。所以长养孩子这一些重要的态度啊，对他一生成就啊至关重要。所以第二点是爱敬重尊长。第三点我们看一下，与人为善跟劝人为善。与人为善是跟人家一起做。诸位朋友，你们现在就在行善，在与人为善。我们现在一起在演一出戏，就是一起啊学习中国圣贤教诲。假如诸位不来听，只有底下只有两个人，我没信心我讲不下去了，那戏就唱不成。所以唱戏的跟底下看戏的才能把这场戏演好，这个叫功德平等。好，所以我曾经在看一幕啊，电视有一部很好看的连续剧叫《孔子传》，哦，这一部片子太好看了，我每一次看了都哭得哭得太感动了。但是那种哭哈，每看一次哈，好像你的心灵呢就清澈一次。香港有没有卖啊？没有卖啊。哦，那有机会我们代购，我都快要变成孔子传的这个批发商了。我每一次啊去商店里面，我就跟他拿八套拿十套，那很快就送出去了。我在海口买的105块人民币。孔子传很好看，拍得非常非常好。其中有一幕啊， 是一大堆学生来到孔子的家里啊，来接受孔夫子教诲。那另外有一个幕后的大功臣，无怨无悔的帮忙孔夫子教学，无怨无悔的招待这些学生的三餐衣食住行。哪一位？就是孔夫子的太太啊。当他在帮孔夫子的学生摇东西的时候，都是笑脸迎人。我说啊，夫子的太太啊，跟他所做的事啊，功德啊平等，因为那一份心啊，都是念念啊，希望学生能怎么样成就学问啊。所以当别人在做好事啊，我们同样啊非常欢喜跟他一起做，跟他随喜功德啊，那无恶无别。所以当别人有善行的时候，我们行有余力啊去帮忙。但是假如真的不行，刚好你的时间又不允许，这个时候啊，你发自内心去赞叹去随喜，那也是啊在行善，在与人为善。在这个时代当中，善人常得棒啊，好人啊常会被批评。为什么？因为好人在做事啊，其他人看了眼睛怎么样，很不舒服啊。人实在哈，人太好啊，他好像觉得压到他，所以他啊有时候就用言语啊去嫉妒，去障碍。所以好事不容易成，好人啊常会被批评。这个时候啊，我们也能适时的给予这一些同事、这一些好朋友，给他一些精神鼓励，用你的言语也好，用你的肢体也好。假如你看到一个老师非常认真教学，结果都得不到众人的掌声，我们要主动啊，去拍拍他的肩膀，这种事我常干的、啊。哎呀，教育就是还有你们这样的老师，所以还能够屹立不摇。哦、他本来已经快要很疲累了，突然一听呢，抬头挺胸起来、哦、更鼓舞他。因为每一个人、啊、都需要人家的打气，人家的关怀。所以你去鼓励啊，去赞叹呢，这也是与人为善。再来劝人为善，诸位朋友用什么劝？你们的水平这么高，可以用言语劝。我们说一时劝人一口，百事劝人以书。你能够写下很好的教诲啊，就像袁了凡先生一样，就传了几百年了。那劝人以口，我们在前面有提到，劝人的时候要先审时度势，要先有足够的信任，足够的付出再劝。在劝言语的时候还要观察时机，你也不能、啊、兴冲冲的就劝，要归过于私事。当你这一些智慧啊都够的时候，劝人的效果一定会很好。那百事劝人以书，那一个人要真正能有书传世啊，不是你会写字就会了，根本问题啊还在立德，在立功。用你的德行，用你这一生好好的做一些利益社会的事，而当你把这些利益社会的事做出来，人家会觉得你是真才实学，你所留下来的文章人家读起来才会觉得很扎实，才会觉得很受益，很折服。所以要留书啊，也要从现在开始好好立身行道。 现在人用口劝好不好劝啊？对，所以劝人也要了解现实状况。所以我们早上提到啊，大人的世界里面啊，人们不会听你说什么，人们只会啊看你做什么。所以学弟子规不是去叫人家做弟子规，学弟子规啊是自己一定啊要先做到。当你做到兄道友弟道恭，你的兄弟就开始感动了。当你做到冬则温夏则静，你的父母就开始感动了。当你做到凡事人皆需爱，接触你的人都如沐春风啊，你劝他的时机就怎么样，就成熟了。所以要为人演说，演在前面演漂亮了再来说，叫知所先后，则敬劝人之道矣。好，那这一节课就先到这边，谢谢。